请翻开本子103页，请翻开本子103页。好，我们继续说明啊。那么这一部分呢，它是在第三段啊，第三段，也就是这个第六行啊，正法者啊这一段啊，正法者这一段啊。那在上一堂课啊，我们这一段文的前半段的部分呢已经解释过啊，那继续呢看着下面啊，就这一段的最后一行啊，今乃称本觉念而观，故此观慧亦具本性一切功德。好，我们说到啊，这个如来藏，它具足啊一切的功德。那么虽然呢，它具足一切的功德，而它的本身呢，又离开啊一切的妄念，啊一切的妄想执着，啊这个是如来藏啊，这个法性啊，它的体性是如此的，啊就是它具足了一切的功德，而它的本身呢，又离开啊一切的啊这个善恶，的这个念头。就是无念，啊，这个真如，这个法性，如来藏，它本身呢是离念的，啊，那么这是如来藏它的情形。接着呢，说到今乃称本，我们现在啊称合本性，这个本性啊就是法性，好，我们现在呢称合法性做什么呢？觉念而观，摒绝妄念而来观。这个法性的道理，而来观了、啊、这个如来藏的道理。那么这个法性，它本身呢是离念的，而我们要去观这个法性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觉念而观，好，我们是摒绝妄念，而来观照观察这个法性。那么这样一讲。我们去观的时候，啊，是觉念而观，离念而观。那么法性本身呢，也是离念的，啊，所以你能观的这个智慧，啊，跟这个法性本身呢，就能够相应，啊，本身就能够相应。所以说呢，啊，故此观慧亦具本性一切功德，啊，这个能观的智慧，它也具足了本性的一切功德。啊，这样了不了解？啊，就是说，你所观的这个境界，它本身呢是离念的，而你要去观它的时候呢，也是离念而观。啊，那么本身能观的智慧跟所观的境界，都是离开一切的妄念，那么这样就能够称合啊你所观照的境界。那么你所观的这个境界。是法性，它具足一切的功德。那么你能观的称合于它，所以能观的这个智慧，它也具足本性的一切功德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边当然不是很好理解，啊，所以这个下课之后啊，可以再思维思维。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。能王般若经云：说至极至处。皆名为般若，说至极致处，皆名为实相。这边呢，就引了一段呢、啊《能王般若经》的偈颂啊，它当中呢讲到，说至极致处，皆名为般若啊，说到了这个至跟致处，都叫做般若啊。说至极致处，皆名为实相，这个至啊跟致处都叫做实相。啊，这是简单的意思，啊，那下面呢就解释这个偈颂，啊，那底下讲到，智是般若，处是实相，那么智是什么呢？啊，这边所讲的智啊，就是般若的智慧，就是般若的智慧。那么智处呢？这个智处啊，就是智慧啊所关照的地处，啊，那么你所关照的境界，也就是实相。所以呢，这个智是般若， 这个智啊，是能观的智慧。能观的智慧是指什么？就是指你现在的这个智慧，啊，你能够去关照啊这个实相的这个智慧啊。比方说能所，啊，吃饭，吃饭来讲，有能吃的人跟所吃的饭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么能吃的是这个众生这个人，啊，那么所吃的是饭啊，一个能一个所，那么智跟处也是一样，般若跟实相也是如此，啊，能观照的就是你的般若智慧，那么所关照的是什么呢？就实相的道理，啊，这个实相啊，它是一个道理，那这个道理要去怎么样了解呢？就要用你的智慧去了解，啊，所以能够关照的是你的智慧，你的般若智慧，所关照的这个境界就是实相的道理，啊，一个是能观之智，一个是所观之境。接着，能观之智与所观处同是般若，自外无尽也。啊，那这里讲到啊，这个能观的智慧啊，跟所观的地处啊，同样是般若。这表示呢，自外无尽也。啊，在这个般若智慧之外呢，也没有另外一个境界可得。那也就是说呢，能观的般若智慧跟所观的实相地处，啊，这边的所观处指的就是实相，啊，那你能够观照的这个智慧，跟你所观照的这个实相，同样都是般若，同样都可以称为般若，那这表示呢，它是一件事情，不是两件事情，啊，它们呢都叫做般若，这表示呢，智外无尽。在般若智慧之外，也没有一个境界可得。这有点说啊，这意思就是说能所合一的。我们刚刚讲到能吃饭的人跟所吃的饭，有一个能，有一个所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拿这个筷子，手是能够拿的，筷子是你所拿的，啊，有个能跟所。那么在这个地处呢，就能所合一的。能观照的是智慧，啊，那么所观照的实相，都叫做般若，同一件事情，啊，所以就说这个境界跟智慧合为一，所以叫智外无尽，啊，智外无尽。那么在这边提到般若，为什么可以说同是般若呢？这就要解释一下了，啊，那么我们先解释什么叫般若，啊，什么叫般若，啊，诸位呢，请看着补充讲表。29，好，附表29，啊，这边说到呢，有三种的般若，三种的般若，啊，那么所谓的般若啊，翻成我们中文就是智慧的意思，啊，智慧的意思。那么因为这个般若啊，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智慧，啊，它比一般的智慧还要高超，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就直接称呼它梵语的。这个音啊叫般若啊，那么实际上呢，它就是有含有这个智慧的意思啊。那么这边提到这个大智度论上面呢，有讲到三种的般若，第一个呢是文字般若啊，这个文字般若，就是说啊，这个语言文字啊，比方我们现在看的课本上面就有这个文字，我们读诵的经典上面有文字。这个文字啊，它本身呢，虽然不是般若，啊，它本身不能够说是般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文字就是字写下来嘛，啊，那么虽然它本身不是般若，但是啊，它能够啊，帮助我们去了解般若，啊，帮助我们去解释这个般若，啊，所以呢，它是啊，帮助我们呢，去了解般若的一个方便，啊，我们凡夫众生，如果啊离开了语言文字，你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般若，升起般若，啊，那么这个人生下来，啊，那么除非他不识字，但不识字他也会讲话，他也要透过讲话，这个语言也是一种文字，可以这么说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你必须要透过一个方便， 透过一个方法才能够去了解般若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透过文字的理解啊，那么去体会去了解什么是般若啊。所以这个文字啊，是帮助我们升起般若的一个方便一个方法啊，因此呢也称呼它叫做般若啊，这个叫文字般若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我们必须啊要有佛经来读诵，我们才能够啊知道啊佛所讲的道理，才能够升起啊这个般若的智慧啊。比方呢，我们诵这个《金刚经》啊，那么你读诵《金刚经》啊，诵久了之后，你才能够体会到空理啊。那么这《金刚经》的文字，就是帮助你升起智慧的一个方便啊。所以这是所谓的文字般若。第二种呢是实相般若啊，实相般若啊，这个实相呢就是第一谛，第一谛啊。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法性之理，法性的道理啊。那么这个实相啊，它是我们所观照的境界，你去观的这个境界啊。那么这个境界啊，它的体啊，也不能够称为是般若啊。就实际上呢，它也不是般若，因为它只是你去所观的一个道理而已，它不叫般若。但是呢，这个实相的理啊，能够啊让你啊升起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因为你去观照它的时候，你会升起这个般若的智慧啊，所以这个实相呢也可以称为是般若啊。那么这个啊就叫做实相般若啊。第三种呢是观照般若啊，观照般若，这个观照啊才是我们真正所讲的这个般若的智慧，也就是呢这个修行人的智慧。那么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啊，去观照这个实相的道理啊。那么这个智慧啊，它观照的作用，它的体呢就是般若啊。就说我们现在啊，去想一件事情，按照我们世间法来讲，世俗人来讲，要有智慧啊，要有一些头脑啊。比方说，你去修一部车子。或是你去造一艘船，你要透过你的智慧才能够把这个车子把它修理好，把这个船啊把它造起来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要去观照去思维这个实相的道理，你啊也必须要有这个般若的智慧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般若的智慧呢，就叫做观照般若，因为你是用这个智慧啊去观照实相而产生的般若，所以叫观照般若啊。那么这有三种啊，文字般若、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。那么在这三种当中啊，这个能观照的智慧啊，能观照的智慧也就是啊观照般若，而所观照的地处呢啊，所观照的地处、所观照的境界啊，就是实相。那么这实相呢就叫做实相般若啊。所以说到同是般若，同是般若啊，我们就回到这个讲义的部分。